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黎淑冰。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6年7月号，题目是拆解抑郁炸弹，撰文的是黎淑冰。一代少将罗宾威廉斯，北美冰联前卡加里火焰队球员蒙塔多尔，前温哥华加人冰球队球员赖平，前多伦多枫叶冰球队球员比拉克，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曾经患上抑郁症，最后自杀身亡。世卫表示，抑郁病是全球最常见的精神疾病，至于向加拿大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患上精神疾病。精神病学教授徐李强所写的《抑郁症你还未懂的10件事》当中，对抑郁症有这样的描述。抑郁症又称忧郁症，是大脑神经功能紊乱而产生的一种疾病。这个病主要影响人的情绪、心态、意志和期盼。抑郁症病人感觉情绪低落、郁郁寡欢、缺乏动力、意志消沉，做起事上来索然无味、悲观消极、自我形象低落、毫无自信、不堪重负，甚至有轻生厌世的意念。大多数抑郁症病人表现失眠，难以入睡，或者深夜2、3点醒过来之后就不能够再入睡。偶尔亦都可能成日瞓起床上边，缺乏精力，懒得起来活动。多数病人毫无胃口，体重降低，但是有些病人就相反，情绪化咁样不停进食。在加拿大每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患上精神疾病。加拿大精神健康协会指出，成年人方面约8%曾经历过严重的抑郁病，约1%患有躁狂抑郁病。在12至19岁的青少年方面，估计10%到20%受精神疾病或者障碍影响。约5%的男仔和12%的女仔曾试过发作一次严重的抑郁病。少男少女患病风险的人数超过320万。精神疾病越趋威胁住儿童的生命，加拿大青少年的自杀率在工业国家当中高居第3位。不过如果他们在确诊之后得到帮助的话，80%是可以恢复日常的活动。精神疾病不单影响个人生命的每个层面，包括关系、教育、工作和社区参与，而且有关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并且人力代价，对病人和他们的亲戚朋友，甚至是雇主、政府以至整体社会都造成严重的负担。风险分析机构的研究报告表示，精神疾病每年消耗国家经济起码487亿元。有研究预测，在未来几10年，精神疾病的经济负担会不断增长，令到加拿大的社会越来越难以承担。但是国家投放起促进或者预防精神健康的资源就较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少。在2012年，叶素斯列特调查本国超过6600个职员，当中14%被确诊为临床抑郁症，8%相信他们有未被确实的抑郁症，16%曾经是患者。另一个研究指出，职场内外的生活压力令到一些员工患上中度的抑郁症，由于他的高发病率并且高总生产力损失，雇主因而付出昂贵的代价。根据加拿大资议局的数据显示，约452000个工人因为患上精神疾病而不能够投入劳工市场，导致在2012年原本可以增加的国内生产总值 1.3% 因而消失。基于劳动人口出现精神健康问题而未能够投入生产，令到每年国家经济损失大约是207亿元。按照估计，每年旷工、假性出席、生产力损失的增长大概是 1.9%。 在2030年损失的金额将达至291亿元。加拿大精神健康委员会表示，患有抑郁病的儿童、青少年和成年人都可以透过治疗得到康复。这个机构在2013年发表的报告当中指出，投放资源起适当的方案有助防止精神疾病或者推迟发病， 并且减少有关的健康和残疾问题，例如针对儿童第一次出现病征的早期预防计划，帮助人及时获得治疗和提供社区支持的计划，职场和就业支持的计划。这些措施有望能够促进精神健康，减低住院的需要，限制生产力下降等等的问题，长远来讲可以达至节省开支的果效。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6年7月号，题目是《拆解抑郁炸弹》，撰文的是黎淑冰。我是黎淑冰，多谢你对《浩国月报》聆听版的支持。